欢迎来到房仲小五的频道。大家好，我是小曼。
大家好，我是泡咪。
前几天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影片。
什么影片？
它上面写说年轻人月薪35000要如何买房。
哦，你是说他开一堂课教大家月薪35000怎么来买房？
他就是跟你讲说你35000，我们当然要知道如何去规划金流，把薪水合理的分成三份，一份呢就是15000当生活费，然后剩下20000分成两份。
哪两份？
10000分成两个户头放，然后呢要投资2间公司，这边是不是听起来都觉得很头头是道的感觉？
认真有在帮我们做一个理财规划。
对，他就算的那个公式20000乘以3年，然后乘以12个月，算一算720000就可以当房子的头期款。我想说那这个公司应该是暴利了呢，结果他就说这2间公司，第一个就是爸爸的户头，
那第二间不就是
妈妈的户头？
投资这2间公司。
对，他后面讲了这个缘由，如果你今天是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当你的儿子月薪只有35000，然后每个月呢还愿意拿20000回家，而且3年不间断，这个爸爸妈妈一定是会想办法，就是要帮孩子去筹这个房子的头期款啊，
让孩子圆一个成家的梦。这样子也是呢，投资自己的爸爸妈妈绝对不会失利的。
对啦，但是当我们自己会想到一些 bug， 就是有一些没办法达成你买房目标的那一个原因，
找一些阻碍自己的缘由。
所以呢他下面其实就很多人在留言，其实我觉得网友留言就是一般买房的客人会有的心态。
怎样的心态啊？
第一个看到的是说今天35000投资妈妈爸爸只有15000要怎么过活，
看你怎么生活啊。就像是呢、我们很常说啦，人就是这样子，你一份薪水在那里，你先扣除必要支出之后，剩下的你还是有办法过一个月。
我印象中我之前有聊过一个客户，他们是一对准备要结婚的夫妻出来买房子，而且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要买，不是爸爸妈妈要全额资助的那一种。我就觉得还蛮少见的，因为一般来讲他们那个年纪可能会先想要买一台汽车，但是他们分享我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天工作都可以摩托车代步，甚至是连大楼很少买没车位的。但是呢他们那时候说没关系，因为他们的预算有限，不要求有车位，只要这个房子不用太多整理，他们可以住的那一种就好。你可能会觉得说15000不够花，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为了要达成买房子这个目的，我车子可以不买，可以不要跟人家出去交际应酬、
就不用去多一些额外的开销，可以吃一餐200的东西，或是一餐100的东西，甚至是馒头夹蛋，你就会饱的。
我现在能35000，不会想说我要存20000，
存个2000好了。
没有，可能会先存个10000，25000拿来花。但是那个10000到后面不是买房的基金，可能是
旅游基金。半年到了，好，我要飞一趟日本，买东买西的。
对对 对, 對。
好，年底到了，我要再飞一趟日本，再买个东西。
所以就会变成说无缘无故的就是花在这些东西上面，
真的是要从你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跟开销下去做节省。因为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啊，有买房子的不多啦，因为其实我们同辈要靠自己买房子的啊很少，因为大部分都是呢爸爸妈妈用他的退休金，或者是说他们早期的一个定存来去解掉之后来帮助小朋友买房子。那呢能靠自己的啊，我跟你说他平常生活很抠，从社交软体呢你就会去看到说呢没有买房子的朋友呢，他每次都在 po 说他买了什么鞋子，吃了什么餐厅，去了什么地方。
对，
然后靠自己买房子的朋友，你就会发现他很少聚餐的发文。可是其实人家是为了目标在做努力。你要说他抠节省吗？他很穷，没有钱吃饭吗？没有，他其实有钱到爆炸。
所以有些人他看的不是那种5年10年买房子的目标，他可能看的是更长远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对于看长远的不同，就会变成不同的小圈圈。
所以我觉得如何去增进自己朋友圈是真的蛮重要的。
有些人他是有办法去努力，他会觉得说我今天吃苦5-6年就可以有能力买一间房子，为什么我不要？有些人想的是说租房子也可以租一辈子啊，其实都可以，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在你退休之后还有能力可以租房子，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小孩子又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钱，你要怎么跟人家租房子？你要怎么生活？如果你看长远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那个网友就有在下面留下啊，如果我爸爸妈妈也是租房子，我每个 月拿2万块存给他，问题是家人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买房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说，如果你有需求就得买，你会觉得你租房子很 OK， 事实上你可能没有看到你自己隐藏的需求。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都没有办法像首富啊郭台铭啊这种，他们在买房子他们想的不是我的需求，他们只是担心买不到我想要的东西而已。但是我们是担心买不到我们必须的东西，房子我们买不到怎么办，房价太高怎么办。可是我觉得未必要买到完全符合我的需求。你今天可能想说爸爸妈妈租房子我就是要跟他一起住，然后我可能要准备结婚我就是要3房4房。你可能爸爸妈妈一个家庭，我跟我老婆是一个家庭，我只需要2房就好啦。你会想说我未来有小孩子怎么办，问题是当你的能力只有这样子的时候，
不要再想未来了，先解决现阶段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标准不要把它放得太高，你放
摸不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放弃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想，不然我就先买那种2房的
公寓啊，趁爸爸妈妈还能爬的时候。
如果你担心的是公寓它可能头期要比较多，现在很多中古大楼3房的，你不要要求屋龄多新嘛，甚至说你可以找没有管理员的华夏，总价也会再低一点，比较容易达成你的目标。说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时候客人看房子会想说这间房子他要整理很多，比如说卫浴啊，比如说厨具啊。其实有时候在外面租房子，房东可能上一个租客退出，他也未必会整理完卫浴再给你，
你也是将就着用。
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一个房子，卫浴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资金不够，他现况没有漏水，真的有需要马上整理吗？好像也未必，让他这样丑丑的没有关系，未来我有资金的时候再去把它装得美美的，这样子好像也是一个方式啊。
有时候对自己想象的要求太高，这也是会变作是阻止你买房的一个阻力，不见得是个好事。先求有再求好，求好之后呢再求精致。
对啊，而且买房子你会觉得说好像绑着自己一辈子，我觉得未必。
租房子啊你才是一辈子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呢他背房贷压力很重，但是呢他租房子却没有这种无形的压力，好像没有石头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的感觉，我有点不太懂。
对啊，很多人都会说背房贷就是会变成屋奴啊，
但我觉得你租房子就算是你可以换地方，但你那个租金还是一直在打水漂啊。
他可没有遇过房东一瞬间要给你涨租2-3千块那种。
我跟你说早期租金还便宜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选择，
因为
这间不行，对，我就租下一间。可是呢放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的是你的租金找不到合适的物件。比如说你以前2万块你可以租到透天的，但是呢现在你2万块呢找不到透天的住家可以租了，大楼你又租不下，然后你要提高预算，那生活费又有问题，
因为你的能力你的负担只能这样。但是事实上就是现在2万块真的不好找，
承租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现实面的屋主想的是说呢，天哪你都那么困难的租给你了，我以后租金能不能收得起。
今天不是说人家歧视或什么，只是说他希望租客的水准质量会再更好一点。因为你知道吗，那种社会事件实在太多了，
怕钱收不回来啊，房子突然变成意外，
租金调高一点至少可以筛选掉这个问题。
就是屋主他完全不用担心承租方的事情，那种屋主是最爱的。
对对对，
我穿插一个我不晓得有没有离题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讨论买房这件事情是不是从小就要去灌输观念了。因为呢很多小孩从小根本就不晓得他自己在干嘛，这个是现在常态的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如果家长又没有给他一个呢更高的视野，他会觉得我读书就应该是国小国中高中，然后能读大学就读大学，因为私立的嘛，出来呢就是去找一份工作。那你读了那么多的学历，花了那么多学费，只是为了一个你以后打一个2万多块的工，3万多块的工，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今天啊你很难去用一个很深层面的东西教导他一个人生方向的话呢，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观念，你要好好的去努力呢，未来怎么样可以买得到房子。你没有办法觉得给他说啊你要去当医生啊，你要去当老师啊，然后你去当公务人员啊，这种太细节的人生方向、就是、但是呢你可以呢很笼统的给他一个方向，就是要想着你要如何买到房子。我跟你说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了，因为你只要呢房子到手，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生了。
应该说你只要有一个房子认真去缴房贷、剩下的钱都会自己规划。
会有自己想要贪玩的地方，可是你要大方向先把它定出来。比如说我姐的小孩啊，他现在在读书时期要 到我能够侃侃而谈的人生大道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说起。但我后来我想一想，只要给他一个目标，你就想着说呢，你以后长大你要如何买到第一间房子就好了。小朋友呢，东存西存就知道自己要节俭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给他这个道理很重要呢？你看哦，有些人就算家里面的人帮助，可惜没有想说我一个月三万五，我是要怎么样付房贷，我要怎么样生活啊。问题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偏颇，因为你明明就可以选择你要买的房子的总价。今天爸爸妈妈给你投期款200万，你不要想说我就是要买1000万，我今天就是只能贷款400万，那个月付金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你就买600万的就好啦。
欸，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很好 啊，就是呢，我们不用在意说呢，房屋要够体面或是够豪华，只要你在未来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有很多可能好几年前的客户，我们有一阵子都是失联的状态，是因为真的找不到他要的房子。他的预算呢，永远都是在1000万。以前他在问1000万的房子啊，那时候的物件你还可以看得到十几年的。我刚做的时候呢，一路车库型的透天别墅哦，好像才15、16年而已，开998呢。后来啊，过了大概3、5年之后，接到他的电话，他一样哦，预算是1000万，但是他现在看的物件可能就是呢20、30年的。好，现在呢1000万的房子，他可能就只能问到呢40几年的。所以呢，你预算都有房子看，只是说房屋的
条件
不是你预期的那么的好了。
对，有可能是说随着你存钱的时间，还是原本那个物件，只是它变老了。
前一阵子又一个客户问我说，他的预算就只能买公寓，因为300万对他来说已经是毕生的积蓄了。他就很担心，他说我砸了那么多钱下去，我要买一个40年的公寓，那我以后再住了20年，他60年了，会不会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唤醒我10年前在做中介一样。那一批公寓，那个时候呢，他30年总价呢150万，人家翻修整理好的哦。10年前呢，也是有客户跟我讲了，我150万要买30年的房子哦，这样子我以后不就没有钱了？然后后来呢，我就自己脑中啊在演戏，你知道吗？咻，到了现在呢，已经过了10年，就是现在 ING 了，一样这个建案，他已经40年了，但是呢，他现在的开价要300万，没有，因为他年纪老了，价格。贬值变零了，反而还涨了一倍。所以呢，我就跟我今天那个客户说了，屋龄不是问题，因为你要去看说你现在的预算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公寓不要买了，那个那么旧了，为什么不要加一点点钱再去买大楼？但是就是因为它已经低了，
你才有办法去选择到。
在外面租房子，我也是要缴房租，那我干脆买起来当做抗通膨，反正那个钱也是会贬值。而且我前几天看一个新闻，在今年的1月来讲，全台湾就是有36万多人，他是身上同时有房贷跟信贷的。所以其实你说现在的人会不会给自己很多阻碍不去买房子，我觉得可能要因人而异。有些人他就是很有勇气去踏出这一步，他觉得说今天呢就算不买我也是要付租金。很多人会觉得说房贷飞30、40年他的风险很高，其实我反而觉得那是风险最低的一个方式，
至少知道他一个期限。
最主要是你在缴是你自己的钱，
当作是在存款。
如果你今天是到你结婚到你有小孩你才想到要做这件事，你要负担的能力更重的时候，
你有想更多，
那所以其实越早买越好。应该说买一间自己自住的房子本来就是一个稳健的投资方式，因为你就是得要住嘛，第一个租金变成房贷，再来就是呢他也可以顺便帮你存钱。其实默默的你也是在累积你的退休金，你可能心里面想说啊，不就是房贷吗，不是就到房子里面吗？没有，他就是帮你累积你的资产，未来你要退休的时候你未必要住到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它卖掉，等于说呢有一笔你自己的退休金。
你刚刚说的那个理论我很喜欢。
怎么说？
就是呢你买房子啊，你等于是赚得住，然后又没花到钱，把房奴这件事情呢已经撇得远远远远的了。
我觉得今天聊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如果你今天要买房需求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阻碍，因为买房子变成是你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投资方式。
对啊，有保障的。
所以只要是符合你的自住需求，预算能力也 OK，买自住的房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金库。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如果呢你有其他的想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喜欢银伴的朋友呢，欢迎上 上 YouTube 搜寻
小五线上赏屋，
记得帮忙按赞、分享、加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才能够收到第一手的上片通知哦。
另外呢，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在高雄呢有不动产想要呢出租或是出售的，
尤其是我们在地经营的人物，
也欢迎找我们小五团队哦，请拨打0737355 0737355，小五团队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我是小五团队的小曼，
我是泡咪，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